今天好像是总算到了他的最后的这种最后最关键的这个关头了，也就是在拉萨路的坟墓前。拉萨路的坟墓啊，不像东方我们这边的这个，在这个远东这边的啊，是埋在地里面，他们是埋在洞穴里，用大石头挡住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是耶稣站在拉萨路的坟墓前，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使拉萨路复生的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好像呢千呼万唤使出来啊。这个故事我们讲了好多次，讲到这里。不过我自己在想啊，耶稣他都刻意停了两天，在另外一个伯大尼的村落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才启程。所以如果我们任何一位讲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一定不可以马上就讲到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叫拉萨路复活的这一桩神迹。应当像耶稣一样，要把前面该交代的也交代好。耶稣所行的神迹每一桩都不一样，有的是没有什么样的解说，神迹就行了，之后才跟着解说，之后才看出里面的冲突。但是在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模式，是耶稣基督要把好像整个的这个他要预备好的，他要预备好的所有的这个人物道具，整个这个场景的布置通通安排好了之后，他才行这种神迹。在这个之前，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里面许许多多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宣告呢，是透过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把它铺陈出来。所以这个第十一章的神迹是很不同的，跟第五章、跟第九章、跟第六章、跟第九章都不一样啊。换句话讲，耶稣他是真正的主，那个是有主权的主，凭他的意思行的，不是好像一定有一个一样的模式，照每一次都照着同样的模式来行，让每一桩的神迹呢，都是真正的记号。一个记号，让我们能够看见认出耶稣的身份，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啊！里面当然对当时代的犹太人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让人认识他是上帝所差来的，他是上帝。所差到这世上来，来宣讲父上帝要讲的话，来行父上帝托付给他要他做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的那个记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好，我们今天我们略过了马大的另外的一个信仰宣告。我们上次读是读到哪里？我们上次读到第二十六节的结尾，耶稣反问他说：“你信这话吗？”马大呢？他从他所教的这个试卷上面来讲啊，我们打个比方，马大他当时的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如果把马大所讲的当成是他的口试，当成是他的试卷的作答，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马大的作答那是非常准确啊，非常标准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这段我们今天我们不讲，我们这次我们也不讲。我们因为约翰福音他整卷书的一个重要的主旨呢，也就是环绕在这个信仰的宣告里面，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最后约翰福音 最后那边提到了，就是这个那个约翰他讲，我记这些事情，当然我写这卷书，我记录这些事情，有我的一个中心的议题在。那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认识，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并且我们因为信他的名可以得着生命。所以这个里面是真正约翰福音的主题，我们迟早还是会讲到这一段的。那么我们也略过玛利亚来见耶稣啊，玛利亚见耶稣，你会注意到他们姐妹俩在耶稣面前都这个很委婉的表达出啊，他们心里面的一种叹息，他们心里面的一种怨气，他们心里面的一种惋惜。可惜了，如果主你早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啊就不死了。那耶稣也可以听得出来，不过马大跟玛利亚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这个你如果去读很多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属灵的书籍里面，有很多都是以福音书里面的小人物啊，当然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大人物，好像那个彼得、约翰、雅各、约翰这个这一类的使徒们，那有很多比较属于这个显著的人物，当然也有很多小人物，好像马大、玛利亚，就是比较属于那种不是那种站着一个很主要的角色，扮演一个很主要的角色，有很多这样的书籍，有很多这样的讲章来谈马大、玛利亚。你可以看得出来，马大、玛利亚他们心里面所想、口里面所讲的几乎差不多相同，但是在态度上面的表达很不一样。马大见耶稣很可能是站着对耶稣表达出他心里面的那种些许的一种这种很委婉的一种抱怨啊。那么玛利亚呢，他是到耶稣跟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啊，这些东西就都可以另外另题去发挥去，我们也略过。今天我就直接要就着三个题目，三个这个副子题啊，三个这个主要的要点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第三十四节这边来看，第三十四节这边呢，耶稣问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紧接着就提到耶稣哭了啊，这是第一个题目，我要跟大家来谈。第二个题目呢，是第四十节，耶稣对马大所讲的，因为耶稣吩咐把石头挪开，这个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呢，立时就有那个意思啊，来好像来拦阻住，他的拦阻也是出于一个好意了。他也那时候都还没有真正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啊，耶稣基督要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跟他谈过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能够真正连在一起。那么从常识来讲，从人之常情来讲，他想这都已经四天，都已经埋葬四天了，那个身体尸体会发臭的了。所以等会我们逐日学讲说，这个要约束，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要讲合宜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急躁啊。我们谈到说在那个逐日学，我们等会逐日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有什么样的例子吗啊，你可以看很多在耶稣基督跟前的，在跟耶稣基督这个应答的，很多人都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表达出那种急躁，表达出那种不假思索就马上回答出来的话啊。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马大呢，立时就好像要拦阻耶稣，但是耶稣他讲， 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这是我第二个 的重点要跟大家 来讲论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也会想回来再重新读第十一章，我们都读了好多遍了，好像没有这样的话，没有讲到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从字句上面来看，没有这么一模一样的字眼，从它的含义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明白呢？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重点。那么最后的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注意看，耶稣他就举目望天，他举目望天向父上帝的祷告。我们要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来整理出几点，也从耶稣基督大声呼叫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来思考。所以这是我所要讲的第三个重点，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三个重点来一点一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是耶稣他问，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你们把拉撒路的尸体安放在哪里呢？很多人读到这一节啊，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这种新潮思想的新派神学，他们想呢，你看好像耶稣基督他都不知道，也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啊，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例子，好像表达出从这个字句的表面上面，好像表达出啊，上帝也有未知的事情啊，上帝的儿子在世上做人，他好像也有他不知道的要去询问的啊。严格来看啊，我们注意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的的确确好像字面上面有这样的意思。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他要献以撒，举起手这个手上的刀要落下之前呢，上帝的使者就喊住他了，说不可，你不可伤这童子的一根毫毛都不可以啊。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所以有的人就以那一节经文大做文章啊。特别是现在都有这样的神学的那种派别，他们把上帝论是把它做成一个所谓的开放性这个 open theism， 一个所谓的开放。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对上帝来讲也有未来，我们呢有未来未知的将来，所以我们要好像在很多时刻呢，我们要做一些判断，做一些推测啊，做一些预备，好像上帝也跟我们一样，有那个未知的，前面有未知的那些因素在里面，未知的事件在那边。因为上帝讲说，上帝的使者讲说，现在我才知道哦，到这个时刻，你真正乐意把你的这个独生爱子以撒献上，摆在祭坛上。好，那我才真正知道你是敬畏上帝。其实那些解释都是凭着人的意思，把上帝拉到我们的这个好像我们的位分上面，用人的立场，人的这种解说套在上帝的身上。这里呢，你看耶稣先是问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紧接着耶稣哭了。所以从这些方面都表达出好像是一个凡人普通的人。其实我们从这里啊，应当来，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是绝对的上帝，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与我们一样。为的是什么？为的就好像圣经里面吩咐教导圣徒的，教导圣徒啊，与喜乐的人同在要一起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在要一起哀哭，对圣徒都有这样的一种提醒，都有这方面的教导，更何况做宗保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 他最懂得体恤我们。大家记得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结尾，第四章的结尾啊，他里面提到就讲说，我们的大祭司也不是他不懂的，不会来体恤我们。换句话讲，从正面的意思来讲，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一样被试探，他也一样凡事经历了试探试炼，而且还受苦，所以他有同样的经验。这个体恤的意思啊，好像我们在英文里面的那个 sympathy， sympathize， sympathetic， 那个 SYM 那个字头的那三个字眼，那个含义啊，那个含义就是共同的意思，共同的意思。你受痛苦，我也一样受痛苦，所以呢，我真正能够说感同身受，我真正能够尝到体会到你的经历，我的经历，你的感情的这种翻腾，我里面的感情翻腾，我们有很一样的经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来谈同情比较踏实。很多时候政治人物喜欢出来讲哪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譬如说前一阵台湾花莲一个大地震，一个楼都倒塌掉了，压死了很多人。政治人物就喜欢出来说如今我们都是花莲人啊，这个听起来呢是政治上的一种术语啊。他其实他还留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他不会说真正就急急忙忙赶到那边去一起参与的在那边赈灾。这个飓风清扫了这个波多黎各，清扫了佛罗里达啊，川普呢很可能就是这样讲啊，这个 My heart goes out to you 啊，我的心到你那边去了，那是一种口号性的讲法。耶稣基督是真正能够体恤我们软弱，因为他到世上来，他做人完完全全的人，那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他在试探中没有跌倒，没有失败退后软弱跌倒，没有。所以圣经上面特别要加一句，虽然他也一样与我们凡事相同，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因为试探而跌倒。耶稣基督这边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一种同情、同理、同情的一种表达，在人性上面所显露出来的。所以并不是根据的这样的经文我们就来讲说耶稣好像是一个凡夫俗子一样，有他不明白的事情，不是。其实从整个的过程里面来讲，耶稣好像是在预备，在营造着整个的这个前面要他要行的神迹，要把人呢带到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只不过某一些人可能听到这一些，他的门徒跟着耶稣基督可能听到的最多，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可能马大也听到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办法能够好好完完整整的能够揣摩到耶稣他真正的计划，他真正的安排。而耶稣基督呢，行不是单单为了拉撒路，也不是单单为了马大玛利亚，也不是单单为了他自己的门徒，他还有他自己的百姓在。所以他要行呢，一定是一个在众人面前他要做，他要把这个真理要不是只在门徒的面前讲，不是只在马大或者是玛利亚的面前讲，是包括所有那些来道商的，那些关心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的那一些犹太人。所以耶稣整个把这些通通都包括在里面。那这里面讲到耶稣哭了，是的的确确是比较特别的一节经文啊，耶稣哭了。不过这里啊用到的哭这个字呢出现好多次了，是不是？因为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这个他们以为呢这个 玛利亚要到拉萨路，到他自己的弟弟 的坟墓前去哭，然后同行的犹太人也哭啊。底下又讲到耶稣哭了。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哭啊，马大玛利亚的哭，我们可想而知，很可能是嚎啕哭的啊，是可能哭出声音来的那个哭。那些亲朋戚友来参加这个丧礼的，来安慰马大玛利亚，他们哭一样的字眼，也是哭，可能是哭出声音来，可能是嚎啕大哭啊。但是这里讲的耶稣哭了，是他讲他很难过，是这个眼眶湿的流眼泪，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没有那个含义，是指他开声哭了啊。耶稣也嚎啕大哭，没有，是心里面一种同情，是心里面一种难过。也从这里面让我们来比较、啊、这里面的一些的差异。这个字眼，我先讲一下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一节经文用了这一个字眼。它的同一个这个同一组字里面呢，还有一个字用了另外一次，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也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它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呢，他也大声流泪哀哭啊。那边是讲到他大声哀求哀哭流泪祷告，那个地方很特别的，第五章第七节讲到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里面到底那时候讲的是什么，是指的哪一件事情呢？很多解经的人多半都是把它解释成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那个经历，今天我们不去详细谈这个事情。耶稣哭了，在福音书的另外的地方也曾经提到过，是他为耶路撒冷哭，那个也是到了他进最后这个阶段，就是已经进入啊，骑着驴驹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门徒们他指着这个圣殿，他指着耶路撒冷，曾经讲过他为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哭泣。这是耶稣讲到耶稣哭了，至少有这么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来看。那么耶稣的哭，他其实是真正表达出他的一个同情，他知道人生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就是生离死别，就是到了这个生死的关头，人在罪里面不得不死了，到了时刻。而他来为的是什么？而他来就是要把这个生死的问题要把它解决掉。所以他这里面屡次提到说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他不是单单因为拉撒路死了，他不是为了这一个丧礼，他是为了普世的人都在死的这个面前都灭亡，在死的面前都没有办法能够找到真正的解脱，是借着这种场景呢，他表达出他灵里面的悲叹。那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耶稣吩咐把石头挪开，马大就来啊提醒耶稣说已经四天了，现在呢必是臭了。那么耶稣他就讲，他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啊，耶稣就回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那这一句话是一个给我们每一个读这一节经文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其实应当把这些经文把它记在我们脑筋里，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叙述的口吻来讲，我信我就能够看见。我们常常听讲什么是基督徒的信心，或者讲说我们什么叫做信心，信心里面一定包含的就是看见，但是这个看见不一定是凭着我们的眼界，凭着我们的这个视觉的看见，而是指我们的心灵，而是指我们的悟性，在这里这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信，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看见什么？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那这里面往往我们的体会理解会认为说，我如果看见上帝的荣耀啊，这个对我来讲，我要信，你要叫我信就容易多了。好像呢，我看见上帝的荣耀，石头就挪开掉了，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叫他们先把石头挪掉，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啊。这个在次序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来这个深思啊。一个是令人玩味的、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有点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有时候我们在想，因为我信，我信我才有，我才被重生，我信我才有生命。那这边讲说你活着来信，感觉上呢，好像耶稣讲了一句这个废话。怎么讲？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感觉到说，人要信当然是要活着的时候信，死了你说人还能够信吗？那耶稣讲这句话不等于说是白讲的吗？好像废话一样的，其实不然。因为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的活着就是他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从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处境、那个光景，使我们脱离开来，使我们活过来了。活过来就是使我们重生，使我们重生了，我们才能够看，才能够见上帝的国，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一个人活过来了，我们才知道说我要信。一个人活过来了，他使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了，我们才真正知道应当到上帝的跟前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个次序有的时候是很好像很微妙啊，又很深奥啊，很耐人寻味。我们这方面如果我们自己抓住了，就给我们带给我们在信仰上面一个很稳固的根基。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啊，耶稣什么时候讲呢？其实啊，耶稣对着信差已经暗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信差带了这句话回去啊，很可能赶到的时候呢，也正好也就是差不多拉撒路咽下那一口气的那个当，所以对这个马大、玛利亚，对这个家属来讲啊，他们是心里面的纠结，最最不能够，好像能够完全能够把它配合在一起，能够吻合。就在他们见到这个赶回来的信差带回来的口信，说什么呢？说这病不至于死。大概就在这个当儿，这个信差讲了这句话呢，他们的弟弟就在他们的眼前啊，就死了，病死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两句话好像整个把它这个配合在一起啊，没有办法变成好像一个讽刺的抵触的讽刺一样。那么耶稣基督讲那句话并没有停在这边，他讲什么？他说乃是为上帝的荣耀，这病不至于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上帝的荣耀。底下呢，透过这样子使上帝的儿子，叫上帝的儿子 因此也能够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信差带回去的话，马大马利亚听到了，门徒们听到了。那么马大跟耶稣基督在对话，在这个村落口对话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明讲了。耶稣基督对他怎么讲？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但是马大呢，在这个地方，我自己的体会，上一次我也是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体会是，马大也马上讲了一句，可以说是很带着有急躁的口吻的那个话。那个马大马上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主啊，我知道，我知道呢，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个时候，耶稣他就讲了这句话。耶稣讲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你。”他还加了两句来解释的话，对不对？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基督他讲的，就这些话，你把它整个摆在一起，融合起来，你就容易来理解。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不是说他在字句上面讲的一模一样的话，跟马大讲说，你如果信，你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可能没有讲过这么样，这个完全吻合，一字一句完全吻合的这样的话，但是他所讲的话呢，整个整理起来，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从这一个对话里面，耶稣基督对马大所讲的，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给我们再多一个，给我们更加一个，这个多一个例证，就是耶稣基督啊，是真正以上帝的荣耀为念的。我们常常讲这个五个唯独，改革中信仰的五个支柱，五个支柱，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然后呢，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Soli Deo Gloria， 这个唯独上帝的荣耀的事情，在耶稣基督他自己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尤其是约翰福音，尤其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最多最多这样的例子。就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所行，他所讲，他所表达出来的，是真正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他说我来啊，不是要来做我自己的事情，不是要来讲我自己要讲的话，我来呢是因为他差我来，他要我讲他吩咐我给我的命令，他要我行做他要我做的事情。而且他以上帝的荣耀为念，所以他这边讲，这并不至于死，是为了什么？原来与上帝的荣耀有关联。人生病与上帝的荣耀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原来拉撒路生病，原来整个他的亲属经历的这些事情里面还隐含着上帝的荣耀，是要叫人经过这个事情才能够看出上帝他的全能，才能够看见上帝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真正表达出来是以上帝为中心，神本的信仰，而不是以人本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神本的信仰。而且耶稣基督他所行所讲的中真正的核心呢，是以上帝的荣耀为核心。不久之后，我们讲到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你也会再一次注意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向父上帝的祷告啊，那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主导文呢，那是主耶稣被记录下来最长的也最完整的一个祷告。 他那里面你注意看，他所祷告的是什么？也是上帝的荣耀。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那么现在呢，我要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啊。这个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再有机会，我们再来思考这个课题。所以这里面就着我们来讲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学到什么？学到要有信心，表示说凡事都应当是根基信心，应当出于信心。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之前的礼拜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提到凡不出于信心就是罪。如果没有信心硬着去行，硬着头皮去做啊，那个其实不见得讨上帝的喜悦的。因为圣经上面名言呢，我们应当是以信为本啊。这个义人呢，因信得生，而且是凭着信心呢，是还是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是因信得生。这个表示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应当常常提醒信为根基，信为本。有信心的我们才能够看见，信心里面包含的那个真正在灵性里面的看见，而且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讲，很多人不见得看见上帝的荣耀，即使他们与门徒们与马大玛利亚一起见证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到这个，讲到说神迹所带来的，福音所带来的，不一定通通都把人带到上帝的跟前，很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分隔开来，就显出什么人回应。有的人回应，正面的回应到耶稣的跟前来，有的人的回应就是离开耶稣基督，而且呢是开始处心积虑要除掉这个人，除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下次我们就会来看，一样看见，凭着眼界一样看见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够达到他们真正的心灵的层面呢？不一定啊。这个上帝开恩给谁啊？那我们什么人才能够真正领受到？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啊，以信为本。第二个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真正的来这个认识，真正的来效法。信仰必须以上帝为中心，以神为本，应当是像我们所讲的那个五大唯独的这第五项，是唯独荣耀要归给上帝，就一心一意为的是上帝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啊，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其实，上耶稣基督所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带来的启示里面就显出上帝的荣耀。很可能我们平常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没有往这方面去把它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上帝的荣美，更多认识到上帝的宽容，更多认识到上帝的权柄，更多的认识到上帝的大能，更多的认识到上帝乐意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那这都带给我们上帝的荣耀，或者是说上帝都显示出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荣耀一定要很光彩的事情，一定要是真正好像能够这个行的神迹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是显出那个大的能力，的确确这是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还提到了一点，是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得荣耀的时刻。就换句话讲，他被挂在木头上，死在十字架上最屈辱的时候， 最凄惨的时刻，那个时刻一样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为什么？因为把上帝他的赦罪的恩典，把上帝的慈爱，在那个时候一个最具体 的一个例证，一个化身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以上帝的荣耀为念。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是一定使我成功，使我发达，使我心里面所求的都得到上帝的应允，能够印证的，哦，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人的偏见，人心里面的狭隘。任何时刻我们如果更多的明白了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更认识上帝他的荣美，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更多的认识到上帝他乐意分与我们分享的真理，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应许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真实，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更广阔的这种眼光来明白，来思考这个课题。所以在这一小小的这一个的第二个重点里面，我们就有三个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教导跟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的这个榜样。第三个我们讲呢，耶稣呢举目望天向父祷告，而且大声呼叫。耶稣向父祷告一定是开声祷告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周遭的人也能够听到。你说耶稣他需要大声呼叫把拉撒路喊出来，拉撒路才会出来，如果他轻声细语呢？其实啊，我们读那个以利亚，特别你听那个这个孟德尔松的这个神曲啊，写那个以利亚，他写到说在那个密云，在黑暗，在这个雷轰，在那个闪电，那个时候呢，提到什么？他说上帝并不在其中，他听到的好像是一个轻声细语在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面，因为以利亚要在那边寻死寻活嘛，他说我不如我的列祖，我死了算了啊。那么在那种过程当中，孟德尔松写的那个神曲是用前面的前奏是很那种好像定音鼓啊什么这个声把通通都进来了，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一个前奏，然后底下呢好像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很平静的那个旋律跟音符，我相信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上帝跟我们要讲什么？轻声细语，难道他的话语里面权柄就显不出来了？好像一个红这个轻如红毛啊，这个马上就被风吹散掉了，所以一定要雷轰一样，一定要很大声的喊叫，好像这里面才有分量一样。其实不是，我相信耶稣基督轻声细语，拉撒路一样复活出来。但是这样子的话，旁边的人呢、就不明就里了，莫名其妙，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所以耶稣基督一定开声祷告，而且呢一定大声呼叫，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周遭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知道拉撒路，知道说眼前发生的事情跟耶稣基督直接连在一起，是他向父祷告。那么你看他向父祷告，他怎么祷告？耶稣的祷告有的时候也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来思考。我并不是说我们照样搬过来 copy 也来向父祷告啊。所以下回我们这个清明快到，我们去扫墓了，我们就向耶稣，不是的啊。这里面耶稣基督表示说，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与父上帝，他就是像他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他与父之间的那种 好像一种私交那种交往，其实它就是圣父圣子是一样的心智，一样的这个意念，一样的全能，一样的荣耀，一样的永恒。他开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就换句话讲，对耶稣基督来讲，这个事情就是父上帝要他所行的，他现在来执行父上帝的事情。两父与子在这一方面完全一致，早就已经安排好。那我表达出我对父的感谢，因为我现在就照着你的意思，我来执行你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不像我们，如果我们祷告，可能我们很恳切，可能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说那个云要飘过来，要下雨了嘛，三年半不下雨，在这个加密山上把这个巴利的先知四百个先知通通都处理掉了之后呢，他跑在这个亚哈王的前面，亚哈王驾着马子跑在前面，他在那边祷告，他就派他的仆人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小朵黑云来，祷告了七次。我们是不知道以利亚他在那边祷告他讲什么，以利亚在那边祷告说：“上帝，耶和华上帝啊，啊，这个与以色列立约的上帝，你可不能够让我没有脸面，那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让，就说不可以让我这个好像说话了，结果落空了啊？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以利亚他当时怎么祷告。耶稣基督祷告跟我们想象中可能的祷告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祷告说：父啊，这个时刻我要使拉撒路复活，求你啊，要来印证你的儿子，一定要叫拉撒路复活啊，从里面出来啊，要不然所有的计划，所有前面所讲的所做的各样的这个努力，通通好像都白费落空了一样。没有，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祷告的。耶稣基督是因为已经定好，他知道，他也知道，所以他感谢父。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就换句话讲，还没有在众人面前祷告之前呢，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里面与父完全一致的。这里面隐含出来给我们的一个可以好好来这个效法学习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看某些圣徒，某些所谓的大传道人啊，你看中国那个王明道啊，这些人呢被关在监牢里面，软弱跌倒出来呢，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自己一看他写的这个悔过书，他说：“这不是我的本意，这一定是在那种审讯的过程当中把我折磨到一个地步呢，我可能已经在那个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就写下了这种承认这个认错的一个悔改书。”这不行，拿了这个悔改书回到公安局去，这个我现在收回，我不要。那你不要就再回到监牢里面去。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监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监狱里面待到1980年才放出来，怎么撑得住？我相信是因为他已经他的灵修生活，他的祷告生活，他的读经生活，他的思考上帝话语的那个生活，有很多是我们外人没有看见，我们也没有像他做到像他们那样的地步。我们就是一般临时可能抱个佛脚，或者是每一天呢，好像来印毛一样，印那个当差啊来报道一下，所以每天就是读一下啊，我按照这个进度我应该读哪一章，读一下，读完了主啊，我今天交差了啊，就忙自己的事情，第二天又来。我们没有那种像耶稣基督跟父上帝那么亲密的 的这种祷告生活，也没有像圣徒那样的那些历史上面教会历史里面的那些圣徒，真正平日里面他们就已经有那个很笃定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虽然有惊涛骇浪好像要吞噬他们，他们还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还能够持守得住。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我感谢你，因为他早就与父就着这个事情都已经有祷告，都已经有沟通了，都已经有一样的心智，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底下他讲，底下他讲出来，那是真正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耶稣基督真正所做的是为了众人的好处，真正所做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做好这个荣耀上帝的事情，一定是对众人有造就的事情。你说要什么样的事，讲什么样的话造就人，就是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心意所讲，能够使上帝的名被高举，使上帝的名得着荣耀，那就是造就人。他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见证，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让人认识他是父上帝差他来。换句话讲，这就是约翰他所写浓缩起来的，说信你是基督，就是那以马内利，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位受膏者，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被差来为什么？被差来是要叫我们因他的名能够得生命。今天我想我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个故事整个神迹的最后阶段，一个最重要的高潮，最重要关键的时刻，透过约翰所记录，给我们有很多的题材，给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好好来思考，好好来整理，好好来学习，好好来效法，也使我们懂得来体恤，懂得来关切，来包容我们周遭的人，懂得要以信为本，知道我们要信仰要以上帝为中心，要以主你的荣耀为我们所关切所关心，也要提醒我平日就应当与主有好的灵修，亲密的灵修生活，把我们带进到主你那隐秘之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主你的应许，明白主你的信实，好像一个知己，好像一个深交的朋友。无论面临到生活里面什么样的各样的遭遇，我们都在磐石上，我们都在宝藏里面，我们都有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也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放胆无惧来见证主，来做主你所托付我们所做的事，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般。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